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你明天早上醒来，发现你的律师刚刚向你上万元费用的法律意见书，其实是一个政府内部的人工智能系统在3秒钟之内生成的。
哇，3秒钟，这也太快了。
对，而且它不仅没有任何语法错误，甚至还完美的交叉比对了整整30万份法令和最高法院的判例。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某部科幻电影的开头？
确实很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但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就在本周的韩国真实发生了。
没错，
这其实恰恰是现在技术渗透我们真实社会的最真实写照。你知道吗？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那个如何让 AI 帮忙写写邮件啊，或者画个图的时候，底层的算力引擎和顶层的社会规则其实已经发生了地壳运动般的重构。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彻底拆解的核心。你好，欢迎加入这场为你量身定制的深度对谈。我们今天手头有一份信息量极其庞大的2026年7月14号的 AI 每日简报，
也就是昨天的最新鲜资料。
对，为了让你明白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东西有多么前沿，我必须先进行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背景介绍。这份极具穿透力的资料，以及里面那些让人拍案绝叫的犀利评论，全部都来自于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是的，金晶镇律师的这份简报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打破了我们常说的信息孤岛。
哦，怎么说？
就是他把看似毫不相关的几个事件，从硅片制造的物理极限，到华尔街的资本流向，再到政府公务员日常工作的彻底颠覆，全都串成了一条极其严密的因果链。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的简报看似涉及了毫不关联的几个领域，从14纳米芯片、创纪录的半导体营收，到政府公务员的专属 AI。但正如金晶镇律师精准指出的，这其实是一条贯穿了供应链、生产量，一直到工作现场的完整线索。
没错，这里面最核心的一点是，要理解 AI 这么宏大的图景，我们必须先低头看看最底层的硬件引擎，还有制造他们的那些工厂。如果没有算力的狂飙，后面聊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那我们直接来看这台引擎，这波就差出了惊人答卷。7月13号，上海发布了一款全新的 AI 芯片，它基于14纳米工艺，但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它居然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也就是520 TOPS 的浮点运算，而且内存访问带宽高达 6.4TB 每秒。
等一下，停在这里，我们得把这几个冰冷的数字翻译成现实世界的能力。
好，你翻译一下。
520 TOPS， 这就意味着这颗芯片在一秒钟之内可以执行520万亿次的数学运算。如果我们把它放进城市的交通大脑里，它能瞬间同时分析成千上万个市场头的实时高清视频流。
哇，成千上万个。
对，甚至连每一辆车牌上的泥点或者路人衣服上的细小褶皱都能被实时捕捉并且分类出来。
但这就是让我觉得最矛盾的地方了，14纳米。现在满世界不都在吹捧3纳米甚至挑战2纳米的极限吗？14纳米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上个世纪的老古董啊。
确实，直觉上是这样的。
对呀，在面临坏部队萎缩工艺，也就是那种把晶体管做得越来越小的技术进行严格出口管制的情况下，这款芯片是怎么用所谓的老工艺跑出这种极速的？这就好比发现汽车发动机的气缸不能再缩小了，于是他们干脆重新设计了燃油喷射系统，直接绕过了限制。但这种不拼工艺拼架构的方法真的可行吗？
绝对可行。当物理极限或者说地缘政治把正门，也就是把晶体管做小这条路给堵死的时候，工程师们干脆直接把墙给拆了。
把墙拆了？
对，他们采取的策略叫做软件定义，结合3维进存运算架构。你要理解，现在的 AI 芯片面临的最大瓶颈其实不是算得够快，而是数据传输的太慢了。这在内业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叫什么？
叫做内存墙。
内存墙，让我用个生活场景来翻译一下，你看准确不准确？这就好比我们有一群顶级的米其林大厨，也就是运算单元，他们切菜炒菜的速度快如闪电，但是呢，放食材的冷库，也就是内存，却在马路对面。
哈哈，对，要过马路。
是啊，大厨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浪费在等待服务员穿过马路去拿食材上了。现在这种3维进存运算等于是直接把冷库悬空建在了厨房的正上方，大厨只要一伸手就能立刻拿到食材。
这个类比非常切中要害。在物理层面上， 他们不仅是把内存放在旁边那么简单，而是利用了极其先进的封装技术。
怎么个先进法？
他们通过无数微小的硅穿孔同住，把逻辑计算芯片和储存芯片像盖摩天大楼一样垂直堆叠在了一起。这样一来，数据传输的物理距离就从以前的几毫米直接缩短到了微米级别。
哇，那这速度得提升多少啊？
就是因为这个，它的带宽才能飙升到刚刚你说的 6.4TB 每秒，大厨拿菜的速度直接拉满了。
这真的很疯狂。面对围堵，直接放弃在单点工艺上的死磕，转而重构整个底层架构。
对于这一点，金晶镇律师提供了一个极具历史纵深感的犀利点评。他指出，在半导体历史上，这种绕道超车的范式转移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哦，以前也有过。
对，把时间拨回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英特尔在 DRAM， 也就是内存条市场上，被良率极高而且价格极低的日本产品简直逼到了破产的边缘。
那是一段很黑暗的日子。
是的，但英特尔没有选择继续在内存市场跟日本死磕成本，而是做出了一个堪称壮士断腕的决定。他们果断放弃了内存，全面转向了微处理器，也就是 CPU。
所以，当正面的战场已经变成绞肉机，或者你根本拿不到入场券的时候，最顶级的战略就是从另一扇门进去，换一个战场，甚至自己定义一种新的规则。
完全正确，这正是有效缓解内存墙瓶颈的奇招。
而既然提到了硬件的制造和封装，这条山涧上有一个名字是绝对绕不开的，那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刚刚公布了极其恐怖的6月份营收数字，你猜是多少？
肯定是创纪录的。
没错，达到了创纪录的4426.8亿新台币，约合138亿美金，同比暴增了整整 67.9%。二季度营收1.27万亿，上半年累计超过了2.4万亿新台币。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数字呢？过去4年里，因为消费电子产品，比如手机啊、电脑啊，有明显的季节性规律，台积电6月份的营收通常是会环比下降的。
就像冬天卖冰淇淋一样，自然会变少。
对，但是今年这个季节性的规律被彻底打破了，
被 AI 打碎了。
没错。他们的3纳米产能，还有那种用来做刚才提到的大厨和冷库堆叠的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到今年年底前已经全部爆满了，根本订不到。
难怪营收会这么夸张。但这里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如果我们跳出技术细节看整个宏观市场，过去这2周华尔街可是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怀疑论啊。
所谓的 AI 投资泡沫论，对吧？
对啊，很多人都在说，买这么多昂贵的设备真的能赚回来吗？导致很多半导体的股票都在剧烈震荡。
这正是金晶镇律师在简报中指出的绝妙之处。当市场上充满这种 AI 设备投资是泡沫的怀疑论，并且开始动摇半导体股票的时候，台积电用什么回击？
用真金白银。
没错，他们用实际的订单和营收数字给出了最强有力的反击。股市反映的是情绪，但台积电的工厂里流淌的是科技巨头们实打实的算力即可。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既然硬件产能全满，那么跑在这些硬件上面的 AI 模型和资本市场又在发生什么？
资本永远是最敏锐的。高盛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这可是他们首次将中国产的 AI 模型企业作为正式投资对象进行覆盖和分析。
这算是一个里程碑事件了吧？他们最看好谁？
高盛最看好的是目前还未上市的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还有字节跳动。具体来说，在基础文本模型方面，他们看好质谱和 DeepSeek， 而在多模态和视频生成领域，他们认为字节跳动是领先的。最让人震惊的是，他们给质谱开出了高达1100亿美元的目标企业估值。
1100亿美元？
对，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投资银行开始正式把中国产模型推荐给客户了。宏观上讲，这就是价格竞争力正在跨越地缘政治的抵触感。
资本是很诚实的，只要性价比足够高，钱自己会找路走。说到这种激烈的模型竞争，外媒这2天一直有个传闻，说谷歌计划在7月17号推出 Gemini 3.5 Pro。
这个传闻的规格很吓人，据说有2000万 token 的上下文，还要加上一个全新的 DeepSync 推理层。
等一下，但我必须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这完全是未确认的传闻信息。我昨天特地去查了，谷歌的官方模型卡片价格页面，甚至 API 文档里全都没有。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深度的分析里去关注一个连官方都没承认的传闻呢？
这个质疑非常好。其实我们关注的不是传闻本身是真是假，而是它反映了什么。这种传闻之所以能满天飞，反映的是整个市场对模型更新迭代速度的极度焦虑，还有超高的期待。
就是大家都在害怕自己睡一觉起来，手里的工具就落后了一代。
是的，大家太渴望更强的能力了。
既然聊到了实用工具，我们马上切换到今天的 AI 实用指南环节。如果你是开发者，请务必注意，7月24日，也就是下周，下午15点59分之前，必须修改 DeepSeek 的旧模型代码。
对，旧版的 DeepSeek Chart 和 DeepSeek Reasoner 将被永久关闭。开发者需要更换为全新的 V4 版本，包括总参数 1.6 万亿的 Pro 版，或者284亿参数的 Flash 版。
这改动还挺彻底的。
是的，而且新版本默认支持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这意味着以前那种长文本切分的预处理代码，你现在可以直接删掉了。
哇，那可是省了开发者不少头发啊。不过我看到新规定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V4 版本开始实行分时定价了，在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到12点以及下午14点到18点这两个高峰期，价格会直接翻倍。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说明 AI 算力啊已经开始像我们的电网一样实行峰谷电价了。
对，半夜洗衣服电费便宜，现在是半夜跑数据算力便宜。
没错，这意味着未来在大型企业里， AI 的任务调度将不再仅仅是个技术活，而是变成了一门精算学问。聪明的公司会在半夜用极其低廉的成本去跑大量的数据清洗。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线索已经走到最后一环了。当这么强大的算力还有这么聪明的模型真正落地到具体的社会运行中，我们的规则和职场会发生什么样的震荡？
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律监管。中国刚刚出台了新的 AI 监管规定，7月15日生效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对，这个我也看到了。为了合规，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还有自建恰动的豆宝在13号就非常果断地提前关闭了用户自建消费级智能体的功能。
这是客观的合规动作。新规强制要求那些提供情感交流型的聊天 robot 必须进行算法备案和安全评估，并且严禁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恋人服务。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底线。那在职场端呢， AI 是怎么改变具体工作的？
这就要说到7月14号向韩国全政府部门试开放的那个 AI 法令秘书了
啊，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3秒钟生成法律意见书的系统。我当时最兴奋的是它是由法制处、行政安全部这些部门共同开发的，完全没有外包，全是公务员自己打造的。
这个系统的数据库极其惊人，里面包藏了6万件大法院的判例、24万件法令和行政规则，还有上海、仁川等5个市道的5万件自治法规。
哇，这简直是一个超级外脑。
对，他把以前那种冰冷的检索变成了真正懂政务脉络的专业咨询。
面对这样一个超级怪物，金京镇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给出了全场压轴的洞察。
没错，他深刻地指出未来行政机关做出处分的法律依据将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密。以前公务员写法律意见书可能还会靠着惯例或者模糊的经验，
贴几条万能法条就算了。
是的，但现在当公务员只需要3分钟就能扫完全国所有相关判例时，那些只靠惯例写出来的东西将立刻露馅。
这太一针见血了。如果 AI 成了最完美最全知全能的超级图书馆管理员，那人类律师绝对不能再拼记忆力了，人类律师必须变成侦探和哲学家才行。
完全同意，你这个总结太有共鸣了。金京镇律师指出 AI 做不到的事儿才是律师全新的护城河。
比如呢？
比如挖掘事实真相，探究复杂的事实关系。 AI 没法去案发现场，也没法读取谈判桌上对方因为私欲而产生的利益纠葛， 更重要的是，在完全没有判例的空白地带， AI 是算不出来的。这时候需要人类建立全新的逻辑，
也就是所谓的哲学家的工作。
对。
好，让我们收束一下整场的对谈，回顾一下金晶镇律师为我们铺陈的这条清晰脉络。从上海芯片工厂里为了突破限制而重构的架构创新，到台积电财报里滚烫的打破季节规律的算力需求，
从华尔街资本对价格竞争力的追求，到开发者日常应对的分时电价，
没错，再到彻底改变韩国公务员和律师日常的这个 AI 助手，这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简报，各位，这是未来以来的实时转播啊。
所以在最后，我想抛出一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咀嚼。当世界上所有的判例、法规和历史数据都可以被 AI 在三分钟内无差别零门槛的提取时，所谓的专业壁垒这个词儿还会存在吗？
这是一个非常刺痛人的问题。
是的，未来的专家究竟是因为他们脑子里记住的答案比别人多，还是因为他们能问出 AI 永远想不到的问题？
这个提问太有余味了，非常感谢你能和我们一起参与这次的深度解析，希望你明天去上班的时候能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现场。别忘了，接收信息只是第一步，思维的升级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再见。
再见，祝你有所启发。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